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开打，恐慌情绪迅速席卷全球市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宣战的2月24号当日，国际原油价格打破2014年纪录，近八年来首次上涨破每桶100美金。瑞银集团分析师乔瓦尼斯图诺沃表示，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原油生产国、第二大原油出口国。由于世界原油库存低、备用产能减少，石油市场可能无法应对大规模供应中断的情况。这种担忧亦会引发石油囤积，油价将因此进一步上涨。俄罗斯亦是欧洲天然气的最大供应国，提供欧洲 35% 的天然气。分析师警告，全球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尤其是亚洲。亚洲的大部分能源需要进口。另外，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农作物生产大国，小麦和粟米价格暴涨，黄金价格涨至2020年9月高位。分析表示，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供应、全球经济前景、央行政策等各项全球经济议题都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利普洛金融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瑞安·德特利克对路透社表示，市场对地缘政治的顾虑持续增加，仍不确定局势走向。此外，俄乌冲突亦导致全球股市震荡。24号美股结束一周以来的跌势，道琼斯指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三大指数分别收涨 0.28%、1.5%、3.34%。欧洲股市全线下跌。在亚洲，24号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21%， 日经225指数下跌 1.81%。 作为战争发起国的俄罗斯，该国股市更是出现史诗级暴跌，跌近 50%。 普京24号对乌克兰宣战之后，俄罗斯证交所宣布全面停止交易，但24号上午10时恢复交易。据彭博社消息，俄罗斯股市周四暴跌，市值蒸发高达2590亿美元，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另外，战争导致债务违约风险升级，投资者纷纷抛售俄罗斯和乌克兰债券。拜登周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袭击乌克兰负有全部责任，并表示俄罗斯将因此承担后果。拜登宣布，美方将与欧盟27个成员国和七大工业国国家联手，对俄方实施下列制裁。一、限制俄国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做生意的能力；二、阻止俄罗斯为其军方提供资金令其壮大的能力；三、削弱俄国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的竞争力；四、美国制裁持有约一兆美元资产的俄国银行。美国亦再对俄国四家主要银行设限，咁代表呢啲银行喺美国嘅全部资产会被冻结。拜登话，呢啲制裁将令到俄国经济立即同逐渐付出严重代价。呢啲制裁有其目的，旨在将制裁对俄国产生嘅长期影响极大化，同埋对美国同我哋联邦嘅影响极小化。拜登仲讲，若俄国对美国公司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美方已准备好因应。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24个白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包括白俄国防部长克瑞宁。财政部星期四仲讲，在拜登总统本周首次宣布制裁的基础上，财政部正在对俄罗斯的顶级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包括制裁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和全球近90间金融机构子公司。财政部仲对更多的俄罗斯精英及其家庭成员实施制裁，并对俄罗斯主要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金融机构的新债务和股权实施额外的新禁令。另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将限制俄罗斯获得技术和其他产品。俄罗斯将无法获得半导体、电脑、电信、信息安全设备、激光和传感器。 这些管制主要针对俄罗斯的国防、航空航天和海事部门。美国与欧盟、日本、澳洲、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合作采取这一行动。俄罗斯星期四对乌克兰发动海陆空攻击，美国和英国已经对俄罗斯制出新的严厉制裁，欧盟亦正在这里推出新制裁。在全球聚焦俄乌开战之际，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福克斯杰西沃斯特黄金时段节目中表示，美国必须继续专注于中共威胁。他认为美国提升对俄乌局势的关注程度没问题，但不能够失去对中国的关注。卢比奥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中国正在这关注这件事，俄乌局势。若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决定，嘿，那片土地属于我们，还帮你上两个钟头都是一堆废话的历史课，然后入侵去控制那片土地，你知道你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就在俄乌局势动荡之际，中共军机连续几日袭扰台湾西南空域。俄罗斯24号侵略乌克兰的当日，中共派出9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遭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驱离。中华民国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少将表示，国军持续加强联合情监侦，严密监控台海周边状况和军事动态。即管网络上流传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信息，令人担忧台湾情势。台湾陆委会24号对此表示，台湾与乌克兰有本质上的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23号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听取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和相关部会简报，做出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呼吁各方和平理性解决争端，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整备，确保国家安全等指示。美联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于星期五宣布改变用来确定是否建议戴口罩的评估标准。该标准从关注 COVID-19 的病例数转变为采取更全面替代该病毒给社区带来的风险。根据最新数据，按照 CDC 目前的指导意见，全美大约 95% 的县都在建议戴口罩之列。新的衡量标准仍将考虑病例数，但亦会考虑住院率和当地医院的收治能力。根据目前的数据，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再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由于全国范围内的病例数急剧下降，美国几乎所有因 Omicron 变种的传播而实施了室内口罩令的州都在这里取消这项命令。有些州完全取消了这些规定，有些州保留了对学校和医疗机构的口罩要求。目前还未清楚CDC 的新指南将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规定产生何种影响。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在上周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机构正计划对 COVID-19 指南的内容进行更新，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要求，但他拒绝透露 CDC 宣布做出改变的具体日期。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该州小学进行关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课堂讨论。这项名为《父母教育权利》的法案是在佛州众议院以69票比47票的结果下通过，之后将提交给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州参议院，预计亦会获得批准。该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此前已经表示会支持这项立法，预计他会将其签署成为法律。但是这项法案受到自由派人士反对，批评者称其为不好讲同性恋法案。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籍州议员乔·哈丁在佛州众议院对议员强调，这项措施是为了赋予父母权力，提高该州儿童的生活质量。哈丁说，当我们为学校提供资金时， 在早期就设立界线，确定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什么是适当的，这种行为不是仇恨。他表示，那实际上是在这里提供界限。对于我们的教师和我们的学区，想知道我们的期望是什么，那是公平的。哈丁一再强调，该法案不会禁止学生谈论他们的 LGBTQ 家庭，亦不会禁止关于 LGBTQ 历史的课堂讨论，包括2016年奥兰多的同性恋俱乐部 Proud 夜总会遭遇袭击等事件。但批评人士表示，该立法的宽泛措辞可能会导致一些家长提起诉讼，这些家长认为任何关于 LGBTQ 的人士或相关问题都是不恰当的。